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9月2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财政部宣布对朝鲜八家银行和26名银行官员实施新制裁，中国对此有何反应？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中国处罚三大互联网巨头用意何在？冯小刚新电影《芳华》被撤档，冲击政治底线还是票房原因？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警告借贷风险，标准普尔调降中国信用评级，真是误判吗？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随着美国为打破与塔利班激进分子的僵局而采取新的策略，美国不会放弃在阿富汗的战斗。马蒂斯星期三访问喀布尔时说，我们采取审时度势的南亚新战略后，随着你们的部队在打击恐怖分子的战役中得以扭转局势，我们会提供更好的支持。马蒂斯抵达几个小时之后，喀布尔机场遭到一次火箭袭击，造成5人受伤。川普总统上个月宣布了阿富汗计划，提出让包括印度在内的区域国家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景。在一场缺席审判中被废黜的泰国总理英拉被认定玩忽职守罪，并被判处5年监禁。有关指控涉及一项购买大米的混乱计划。泰国最高法院星期三下达了这项判决。此前一个月，英拉在法庭初审时没有到庭。英拉据信已经逃往迪拜去见他的哥哥前总理塔信。英拉被控任职期间在大米购买计划中滥用数十亿美元。按照那项计划，政府以超出市价的标准从贫苦农民那里购买大米，然后再以高价售出。但是这项计划引火烧身，导致的损失超过10亿美元。泰国未收大米库存堆积如山。英拉否认有关指控，称有关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为期4天的国际刑警组织全体会议周二在北京开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与此同时，围绕中国在这个全球第二大国际合作组织中的作用，引发一些政治异议人士的抗议和人权团体的质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要深化国际执法安全合作，认真履行打击跨国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公安部长郭声琨、副部长傅政华均有露面。中国当局宣布将推动国际合作，加强打击贪腐和恐怖主义，让世界更安全。但不少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质疑，中共当局此举是以抓捕贪官为由暗地操作，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管道引渡海外意见人士和政治犯。本次国际刑警组织大会期间呢，媒体关注的焦点是流亡海外的富豪郭文贵。今年年初以来，郭文贵多次爆料目标直指中共高层。在中共19大即将召开之际，郭文贵的爆料令当局颇为不快。郭文贵的英文名字在国际刑警组织网站上查询不到，美国之音记者向国际刑警组织发送邮件查询，回复称除特殊情况，经当事国允许，国际刑警组织不对个案发表评论，建议询问中国当局。在北京和台北关系仍旧紧张之际，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要求探视被关押在中国的丈夫。李明哲被中国政府控告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拒绝赞成中国政府持有的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立场。李静瑜周二发出探视请求，正值双方关系处于僵局之时。李静瑜对媒体记者说，中国无权剥夺她看望丈夫的权利。
我必须重申，自古以来探监是囚犯与家属的天生权利，不可剥夺。给我探视李明哲的权利。
李静瑜指责中国政府没有按照法律和程序，也没有遵守人权公约。
中国政权逮捕一个外国人177天，不按照法律，不按照程序，不遵守人权公约，不正式通知家属，不给探监，也不理会文明国家的请求。
对于李明哲案，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9月13日表示，在该案的侦查审理过程中，中国办案机关一直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办案，被告人及家属的诉讼权益得到了充分的维护和保障。此外，新上任的台湾行政院院长赖清德周二重申了他认为拥有2300万人口的台湾是个主权国家的立场。
2300万国人，有3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我们自己选总统，自己选立法委员，自己选县市长，人民有课税，政府有公共支出，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台湾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对于赖清德的言论，中国国台办另一位发言人马晓光9月27日回应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言行。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也不是一中一台。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大陆方面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言行，绝不允许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搞台独分裂必将自食恶果。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对朝鲜8家银行和26名银行官员实施新制裁。财政部发布的声明说，此举是为了打击朝鲜利用国际金融系统来方便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的研制。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说，新制裁进一步推进了我们全面孤立朝鲜的策略，以便实现和平的无核化朝鲜半岛的长远目标。这样做也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精神保持一致。本月早些时候，朝鲜试验氢弹之后，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采纳了新的一轮制裁措施。朝鲜谴责联合国决议案，称其为全面经济封锁，目的是让朝鲜人民彻底窒息。星期二被美国制裁的26个朝鲜人都生活在海外，但是为朝鲜的银行工作，其中19人住在中国，3人在俄罗斯，2人在利比亚，还有2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官员否认朝鲜当局所说的美国总统已经对朝宣战之后，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完全做好了对朝鲜动员的军事选项准备。美国财政部又宣布了针对朝鲜核岛活动的新的制裁名单。在此背景下，美中两国的高层外交活动频频引人关注。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最新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岳李波。
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一番充满火药味的言辞交锋之后呢，美国行政当局公布了新的对朝制裁措施。那么请你介绍一下在北京了解到的情况，叶冰。
在中美两国关系升温的同时呢，川普总统又对朝鲜有了强硬的表态。那么川普说，对朝鲜动武不是首选，但是一旦动武，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今天就表示，中方坚持半岛无核化目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半岛核问题。他还说，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只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各方都应该避免采取可能激化矛盾导致局势的进一步升级的言行。这是跟他最近一贯所说的这个中方态度是一致的。下面呢，我们再一起听一听他今天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军事手段不应当是解决半岛核问题的一个选项，因为武力呢解决不了分歧，只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各方都无法接受。昨天我在这也说过，对地区国家而言，这可能是更加是一个不幸的。
在对朝鲜制裁方面，川普总统曾感谢习近平主席对朝鲜采取了大胆的举动。美国财政部呢昨天又公布了对朝鲜制裁的新名单，其中包括10家朝鲜银行、26名朝鲜公民。那么这些人呢，都在朝鲜银行担任代表，其中有19个人身处中国啊。那么被制裁的朝鲜银行大多，都没有网站，也没有联系方式。韩联社曾经探访过2家朝鲜银行在北京的办事处地址，却找不到这2家银行的踪影。 就认为这两家银行是幽灵银行。根据美国财政部对外公布的制裁名单， VOA 记者逐一进行网络信息查找，发现中国境内受制裁的朝鲜银行和个人均未查到公开记录，而根据相关地址和联系方式也查不到。在名单中，仅朝鲜华丽银行公示了驻北京办事处的地址和电话。当记者根据其官网电话致电采访时呢，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他自己是中国黄金工作人员啊，中国黄金是中国的一家企业啊。那么据了解，华丽银行全名为朝鲜华丽国际商业银行，是朝鲜与中国内蒙古宏源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合资银行，隶属于朝鲜的联合矿业公司。这家银行的业务包括为俄罗斯、中国等外国投资者和公司提供商业服务。那么内蒙宏源是中国与俄罗斯蒙格列克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从事珍珠和金属镁等稀有物资的进口。徐博，
好的，那么明天呢，我们知道要在华盛顿举行美中社会和人文高层对话，北京呢，这个星期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重要的外交活动呢？
是的，最近的一周，美中两国高层互动确实是非常频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是现在正在美国访问啊，应该是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啊，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那么他现在呢正在美国访问，明天呢将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展开首轮美中社会人文高层对话。那么这次对话呢是今年年初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海湖庄园会晤中呢所取得的成果之一。那么随后国务卿蒂勒森将在9月30号访华，可以说是行程非常密集啊。那么到时候双方将会就中美关系、川普总统访华以及其他重大国际和地区的问题交换意见。可以说，那么这次蒂勒森访华是为川普总统来访，做准备工作。那么蒂勒森访华正值中国的国庆节前夕，那么蒂勒森是不是会出席中国的国庆招待会？在中国与哪些领导人会谈非常值得关注。那么同时呢，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也在北京，他会见了中国总理李克强。据信呢，罗斯的到访也是为川普总统的北京之行做准备的。那么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就说，两国在一周内保持密集交往不应该感到意外。实际上他说反映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正常良好的双边关系。
许波，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近日，北京市网信办、广东省网信办以及以未尽到管理义务为由呢，分别对包括百度贴吧、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处以网络安全法规定的最高金额罚款。与此同时呢，在全球拥有10亿用户的即时通信应用软件 WhatsApp 近日呢也遭到中国政府的屏蔽。分析人士认为，这些措施应该都是中共在19大召开前对网络加强监管的措施。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人在北京的这个政治学博士、独立视频人吴强来分析。吴博士，您好。
你好。
网信办对这三家公司进行处罚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允许用户发布、传播淫秽、色情、暴力、恐怖等信息。同时，过去几天呢，我们看到包括您在内的这个WhatsApp 中国用户无法正常使用该通信软件，这些呢都发生在十九大召开之前，看来有点不同寻常吧。
确实是这样。我们知道，在过去几个月，北京街头还有很多地方都挂上了，备战100天迎接19大的一个标语。然后，19大社会生活是全面的受到了控制和限制。比如说一些公开的演讲和讨论被受到禁止。昨天，比如说成都的王一牧师受到短暂的传唤。最近。国内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芳华的电影，冯小刚拍摄的芳华电影被下架，在国庆的档期被取消掉。 虽然有很多争论，但是看起来都是和十九大前全面社会压制制控制是有关系。
嗯，
约束所有的可能会有一点点麻烦的活动苗头都被控制之内。那么对于新浪，对于 WhatsApp 的限制也是在其中。
嗯，那我们来看看WhatsApp 的情况。这个 WhatsApp 呢是脸书公司旗下唯一一款呢在中国可以比较不受阻碍运行的这个产品。脸书的创始人扎克伯格过去几年来呢不断在中国活动，向中国示好。他去年访华时甚至拜会了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刘云山。但是即便如此，为什么 WhatsApp 仍然逃脱不了被中国政府屏蔽的这样一个命运呢？
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有几款类似 WhatsApp 的软件都先后被封锁，然后必须要通过 VPN 的技术才能够连通、
嗯、
WhatsApp 应该是在Facebook 扎克伯格和中国有关网络管理当局之间的一些默契，然后才可能在中国的用户通过不需要通过翻墙，不需要通过 VPN 就能够正常使用。但是，没有例外。到了十九大前夕以及未来，我看像这样一种端与端加密的一种社交软件也，在中国也很难容忍。哪怕它的背景是扎克伯格。
嗯，好的。那么，从目前发展态势来看呢，中共在中国社会进一步加强了网络、言论、媒体等各方面监控的这个措施。那么请您预测一下，在十九大后是否会有所放松，还是会更加严厉呢？
在我看来，如果从网信办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要一直要显示自己的存在，显示自己的管理。我们知道过去几年从禁网行动开始，他们抓了很多大 V， 处理了很多所谓黄色的网站，包括像快播这样子的，还以及对微信进行各种整顿。现在对微信和新浪网百度管理当局进行罚款，只是说明他们要找事情干，他们要一步一步的在处理完所有可能潜在的威胁之后，他们当然要对公司进一步处理，未来可能对这些公司还要可能有更直接的干预和处罚。他们总得显示自己的存在，显示自己的一个威权的一个存在感，这是对他们来讲很重要。所以即使从存在感角度来讲，他们也会加强。
好的，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中国导演冯小刚执导的新片《芳华》呢，突然紧急取消了9月29号在全国上映的计划。外界普遍预测呢，说《芳华》这部电影触及到中国1979年中越战争、文革、80年代学运、老兵退伍及维权、政府机关腐败等重大敏感话题，才导致在十九大举行前被紧急撤下。不过呢，也有不少人猜测说，《芳华》被撤档呢，是因为预售不理想，剧组因此进行炒作。那么芳华撤档究竟是内容冲击到中共的政治底线，还是有炒作的嫌疑呢？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旅美资深媒体人林沧州来分析。林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芳华在中国十一国庆节前被紧急撤下，这是否和我们刚才列举的电影触及到的诸多话题有关，还是像一些人猜测的那样，只是剧组为了票房而进行炒作呢？林先生，
这两天呢传来了很多消息啊，有消息说呢，就说这个《芳华》呢已经得到了所谓的龙标，就是得到了工业许可。这个广电总局呢不要背这个锅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广电总局的写手们放出来的风。那么就是说，从它究竟是冲击了中共的政治底线呢，还是有炒作来讲，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是在炒作。那么就是说呢，从冯小刚的导演呢的这个政治胆识和意志良知来讲，我觉得他还没有上升到冲击中共政治底线的高度。中共的政治底线呢其实也很奇怪，在一个这个集权社会里他你说他有底线他底线到底是什么对吧？这个没有这个明文的法律规定，就说也许就是没有底线如果让你都摸着底线了，那还叫集权社会吗？那叫还叫什么社会吗？从研究他的故事情节来看，就是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来讲， 他只是讲的文革中的一帮文工团的这种事他并没有就是说大量的出击，就是或者故意的来碰触这个什么战中央战犯和这个文革的底线，所以我个人倾向炒作的可能性比较大，只是无意中可能触及了政治底线。
嗯，那么有人认为呢，在当下中国所处这个时代呢，同为军事题材的这个电影，只有电影《战狼》才是标配。那么芳华呢，将历史这个勾陈拿来影射当下的敏感问题，注定要面对坎坷的命运。那么这里看来呢，还是认为触及了政治底线。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当然就是在现在民族主义盛夏成战的时候，《战狼》它迎合了很多就是中国的这个市场啊。因为这是中国的这观众经过这么多年的洗脑啊，把国家的利益，把这种民族所谓的民族利益置于最高的，置于人权之上。那么就是说呢，这个《芳华》这部电影，按说这个冯小刚也是老导演了，老司机了，他在这种政治和艺术的夹缝中能生存下来，他本身他也是人精，也是老炮，对吧？他现在遇到了新问题，遇到了坎坷的命，只能说明这个道路比较崎岖，比较险恶，那么政治形势比较紧张，我认为是这导致这个他在敏感的时候，他自己不管他自己主动撤档还是被动撤档，这都是就是艺术面临的一个坎坷。
好的，那么还有分析认为呢，说电影《芳华》呀，重新瞄准爱国战争、集体主义、老兵维权等元素，这些恰好呢都是十九大前维稳的重点。那么电影被紧急撤档，您看是不是也和这个十九大维稳有关呢？十九大以后，《芳华》有没有可能和中国观众这个再见面呢？
在中国呢，一切都是政策。那么如果你的电影那个产生了让人产生了联想那当然是当局是非常警惕的，因为现在是已经是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的。那么十九大以后呢，我个人感觉方法是肯定还会与中国观众见面，他的投资不能打了水漂，他可能会进行阉割或者自我阉割。经过阉割之后呢，这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所以这个电影我可以说它没有什么政治冲击力，对吧？你看他也不是说揭露文工团，就是毛子后院像彭德怀那种当年说军队文工团是毛的后院，军队文工团本身就是与世界文明价值背道而驰的嘛，全世界哪有什么军队还有文工团呢？对吧？所以我认为这部电影是可以与中国观众见面的，我个人是这么预估的。
好的，非常感谢林沧州先生在南加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警告借贷风险，标准普尔调降中国信用评级，真是误判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猛烈抨击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调降中国信用评级的决定，称这是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偏见和短视。标准普尔上个星期警告中国借贷风险增加，把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一档，由这个 AA 减呢降到 A 加。那么中国财政部官方媒体以及互联网社交平台出现一片骂声，有些评论呢更出现政治化和阴谋论的这样一个倾向，指责国际评级机构企图在十九大召开之前抹黑中共当局，制造社会不稳定。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标准普尔以及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国际信誉？怎样评价中国不断膨胀的这个债务风险？经历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会延续经久不衰的神话吗？时事大家谈邀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英国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金融学教授刘韶佳。刘教授您好。
哎，你好。
在新泽西州 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旅美经济学者、独立时评人士何庆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首先呢请教英国的刘韶佳教授，包括这个标准普尔在内的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曾分别调降过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那您怎么看这次标准普尔的调降，它对中国又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标准普尔它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债务的质量从双 A 减调到 A 加呢，是有一定的道理。那么其道理就在于，就是说大家都是一个都清楚一个公认的事实，就是银行啊，的确中国现在的银行它的经营效果比以前要差。那么其中一个很典型的反应就是银行业的这个工资的水平普遍下降，大家收入都下降。那么你为什么下降？那你肯定收入减少。那么银行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这个利息的收入，那么利息的下降，那就意味着你贷款没有贷那么多，或者原来的贷款收不回来利息，所以呢，这个影响银行的收入，所以呢，自供的收入也随着下降。那么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那么换言之呢，我们说这个标准普尔他把这个中国的目前这个债务风险这个提高，那么把他的这些债务啊的这个质量下降，那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道理。那么呢，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其实呢，对中国的影响呢，无非就是呢，中国可能在国际市场发债的时候会增加成本，因为你的这个质量下降了，那么我们说这个风险增加了以后呢，那么必然人家的预期这个风险的这个成本所带来的收益也应该有所增加，所以呢就会增加中国在国际发债的成本。那么应该说这是对中国的直接的财务影响。至于你说对政治方面有什么影响的话呢，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那么有人认为这个时机可能选择的不对，你为什么偏偏不在这个早不发表晚不发布，偏偏在十九大之前发布？那么这个反正个人各种想象都有。那么我个人呢，可能呢这个媒体啊，尤其是中国的媒体啊，有一些过度的反应。那么毕竟呢，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啊，在这个中国的经济的这个总体的表现方面，的确呢是没有像以前那么这个火爆，没有像以前那么猛，而且的确呢，银行这个也出现了一些这个绩效倒退的现象。那么这是一个公开的事实。那么银行如果是绩效倒退的，那肯定直接就会是产生各种这种这个借贷风险的这个直接的这个单位。所以我们说从这点来讲呢，这个标准普尔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总体认为啊，现在他们在吵架，就是中国的媒体和这个标准普尔有不同的意见了。我认为还是公婆之间在吵架，婆有婆说有道理，公有说公有理。那么中国政府认为，他说我的总的债务没增加，我的总的债务还是保持在大概 GDP 的这个总体水平40%上下，他说跟你国际水平相比的话差老鼻子远了。你国际水平很多国国家的债务都超过100%，那么美国的话也接近80%，英国的话也是60%-70%那么高，那么我才40%几，那么我的这个总体来讲我的经济表现还是蛮好的，经济增长还是超过6%的，所以你凭什么莫名其妙把我这个风险提高，然后把我这个质量下降？所以这是国内他们认为就是说这个标准普尔没有道理的地方。尤其是可能那个标准普尔忘了一个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西方的治理经济的制度跟中国的这个经济治理制度有本质的不一样。可能待会何女士会评论的更多，就是西方它是个民主国家，它是法律是天，谁都不能够越过法律，我想政府发多少钞票就发多少钞票，为了救一个银行不能够这样子的，因为它有法律约束。但中国的话是一个权威主义国家，就是说它的中央集权啊是它经济治理里边的一个特色，他没有法律对他约束。如果他真的想救一个银行，或者一个就是说我们说债务方面有什么出现了危机，一个银行债务方面出现危机，他可以想印钞票就印钞票，印多少钞票就印多少钞票。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从治理的角度来讲呢，应该说呢，权威主义这种治理特色，在这个对付债务危机方面，它更来的有效，更有办法。那么这点呢，是西方在民主制度框架下呢，这个很难够取得，就是很能够很难进行比较，很难取得的地方。所以从这点来讲呢，中国政府应该是很笃定的，尤其是在总体表现呢，尽管银行现在我们说绩效下降，但总体的宏观表现呢，还没有呢这个数字出现很恶化的这种局面出现。
好的，
所以大家就相互吵架。
好的，那么刘教授呢倾向于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吵架。那么就至于这个吵架呢，我们在接下来讨论当中会继续涉及到。那么我请教美国的何青莲女士，标准普尔是一家什么样的评级机构？它在国际上有着怎样的信誉？它会不会轻易出现误判呢？
莫迪、标准普尔、费玉呢，这三大评级机构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权威性专业信用评级机构。但是三家呢侧重点不一样。标准普尔呢是侧重于企业评级，因此中国信贷增长、企业债务飙升，就促使这个标准普尔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莫迪呢是侧重于机构融资，费玉呢就是侧重于金融机构。去年呢，莫迪和这个费玉呢，在七月份就已经下调了这个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当时只有标准普尔呢没有下调，没有下调呢。但是看到另外两家下调以后，他们也发布一个讲话，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会适当下调这个中国的评级。这三大评级机构呢，对中国的评级有什么影响呢？影响当然蛮大的啊。因为国际公认这世界三大评级机构是各国经济、跨国公司、政府信用的掌控者，这三大机构的权威性连美国也无奈契合，因为美国也被他们曾经下调过信用，美国政府不高兴，但是反应没有中国这么大啊。有人说呢，世界上有两大强者，美国可以用武器毁灭一个国家，标普呢可以用评级毁掉一个国家。这个话呢虽然有开玩笑的意味啊，但是从中可以见这些评级机构的威力。不过要是说这些评级机构呢，对中国的评级不合理了，我觉得可能是中国反应过度。当然刚才刘教授说过了，因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和世界各国不同，问题是这三大评级机构是按照国际标准，它没有设定一套中国特色标准。中国不是过去要走进世界，走入世界是说要与国际接轨，并没有说要国际容纳中国特色，所以呢这一点呢可能就是扯皮之处。他们为什么要将中国调级，我在下一个问题会谈到啊。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位专家呢都认为中国可能有一些反应过度，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的反应。中国官方及官方媒体呢比较理性一点的回应说，西方机构缺乏对中国经济的了解。对不起啊，比如财政部就认为哈，这一次啊，这是国际评级机构长期以来所持的惯性思维与基于发达国家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误读。那么请教刘教授，您如何评论中国官方的回应？什么是惯性思维？会不会是误读或者误判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来讲呢，就还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公婆在吵架，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去为他们的观点来辩护。我们说就像刚刚何女士说的，这个标准普尔它的企业的确大家都公认的一个事实，这个中国的企业总体来讲绩效是没以前好，这是第一。尤其是银行，刚刚我们已经说了，银行的职工普遍下降，收入下降，你如果绩效好的话，你为什么收入下降？所以我们说这个标准普尔它是反映了一定这个企业绩效下滑所给债务带来的这种风险的一种专业的一种体现。那么降点级反映这种风险的这个增高，我觉得它完全是一种专业之人的一种表现。那么 中国他说你这个是公共企业，你还要看我们政府还债的能力，到底我这个债务在我政府的这个 GDP 里边呢，或者我的政府的偿债能力有没有影响。那么中国政府认为，他说我没有影响，我的能力跟以前还是一样非常健全，而且尤其我们是这种中央集权的制度，对治理任何的危机都是非常有效的。
嗯，
就凭这个的话，你凭什么把我这个偿债能力给平下，给往下平，所以是没有道理的。那么由此来，我个人认为，其实来讲呢，大家都应该来从专业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那么可能呢，这个标准普尔啊，普尔标准它是有它的一些特定的格式去评价一个体系的风险。那么这个格式是没有变，那么用中国的话说是惯性思维。那么的确是惯性思维。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种惯性思维可能也是个好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它保持了这个评风险的这种标准的这种一致性。我并不是因为就像刚何女士说的，由于你是中国特色，然后我在评中国的时候，我要考虑你的政治制度在里边。
嗯，
那他没有考虑这个。所以呢，中国在解读的时候呢，应该呢就是说，你应该就是说比较心平气和的去解读，就是说他们只是根据特定的条件下产生这么一个特定的评定这个结果出来，但是如果再考虑其他的一些特定的因素下来，那么这个呢是对中国来讲呢是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
嗯，
那么这样心平气和的来这个说明问题，我觉得应该呢更体现专业精神。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来评价中国的评论。我请教何女士，财政部的回应还说呢，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这就支撑了中国以间接金融资啊间接融资啊为主导的这样一个金融体系。这意思就是说呢，标准普尔等国际评级机构不了解中国。那何女士，您看这种看法怎么样？
中国呢，应该说是变成了是你说 A， 我说 B。人家那个三大评级机构有它的一些硬指标，
嗯，
比如这些硬指标是这样的：第一，就是债务总额过高，中国呢继续靠这个借贷来推动经济增长，中国目前的债务总额包括三块，就政府、家庭和企业债务，在发展中国家来说相当高，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类似，那么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摩根士丹利今年上半年的估算是中国的债务率是什么呢？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已经从2007年的147%上升到2016年的279%。那么这个数额有多大？同年全球 GDP 总量是74万亿美元，中国呢是4.8万亿美元，4.8万亿美元的那个179%相当于30万亿，就是中国借债已经接近了这个全球 GDP 总量的40%左右，很吓人的。
嗯，
好，那么这是一条。另外第二点就是债务增加速度过快了。我前面已经举了一个例子，已经10年之内上升到279%，从147%啊。
嗯，
那么然后呢，债务增速呢和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希腊、西班牙等国家相似。那么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债务的稳步增长会削弱中国未来几年的财务实力，这里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这个呢一讲中国人都知道，就是资金使用不透明，越来越多的这种影子银行系统，就非银行金融公司啊，那些金融平台在销售自己的理财产品，并且把这个集到的资金投到根本没让外界知道的去向啊。然后在中国不是发生了好多游行，那个 PIP 还有那个好多理财产品一动辄就是几万人受害，这些大家都知道。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这个理财产品的违约会席卷整个经济体系，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这一点呢，是这个三大评级公司调低中国的信用评级的一个主要理由。主要理由。那么这些因素都存在。财政部的这些和一些专家的回应呢，应该说是 别人说的那些指标他都不考不承认，然后自设一套指标。财政部呢讲的是储蓄率很高，还有一些专家呢，就是说我们企业存款有三分之二是由国有企业存有持有，有助于还债。这个意思呢，外人不懂，我们中国人懂，就是国有企业的债务最后都是由政府保底，然后就是减免，还有废除，还有政府发什么债，但是这里，实际上还是坚持一个中国特殊论，就是你不能拿国际标准来要求我们中国，我们中国自有一套标准。问题是，这里呢，我在这里说一句，这一点呢，中国为什么老要求别人用一套特殊的标准呢？这一点还是那个国际社会带坏头了。比如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为了让中国人民币入难，特别修改了规则，把这个什么呢？货币可自由流通变成了可自由使用，那个自由兑换。和自由流通变成了可自由使用，这样一来就让中国入难了。既然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么世界上这么大一个重要的机构都能为我们中国特别绕道，那你几个评级机构为我们中国绕道算什么？这是中国的想法。但是应不应该这样做，我觉得是另外一点，另外一点那个要讲道理嘛。刘教授刚才谈到中国的回应要理性一点，我觉得这应该是最低要求啊。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专家呢都从非常非常专业的角度来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一下听众观众和网友们的意见。我们网友实际他们的，你看他们有些评论也很专业给大家读一个 Alex 廖。这位网友认为，他说，我个人呢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债的确是一个炸弹，但因为标普评级对于美国经济另眼高看，被中国政府不满属情理之中。如果单从地方债务率来看呢，未来三年将增加8%，但中国政府并不把国有企业债务认定为政府的债务。按照这个计算，2016年中国政府债务仅占 GDP 的36.7%，远低于美国的104%。而有意思的是，标普却认定美国是双 A 加，而只给中国 A 加。他对中国鸣不平啊。我们这位网友艾德超啊，这位网友说呢，标普的主权信用评级是具有高度信誉的，在主权债务市场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北京当局虽然批降级是错误的，但是他却没有列举出具体数据加以反驳，也从侧面印证了降级是正确的。实际上，北京当局的做法也是被降级国家的普遍做法，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这位网友他的问题是，请问嘉宾，债务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政府现有去杠杆措施能从根本上改变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吗？好的，艾德超这位网友，我们的嘉宾一会儿回答您的这种看法。另外，我再读一位网友的评论，这位叫 Joe Belgrove 这位网友他说我不懂经济，但我算得明白这么一笔账，70年产权的房子对于普通人现在要耗尽两代人的积蓄。一代人的未来才负担得起，那么下一代要怎么办？中共把房价抬高，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几十米交换走一家人几十年积攒的真金白银，本身就是在杀鸡取卵。而且不单是房市，教育、医疗、股市、社会方方面面都充斥着这种短期掠夺的影子。中共一方面抢劫百姓，另一方面又世界各地大撒币。问题是百姓彻底赤贫，这个政权将何以为继？我们下面呢，请我们的这个两位嘉宾来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听众观众的评论以及他们提出的问题。首先，刘教授，
我觉得刚刚第一位这个听众他的反应啊，的确反映了其实两家或者我们说这个标普跟中国政府反映差异的他这个本质问题，就是你怎么看这个债务的结构问题，怎么看债务的计算问题。那么的确呢，这个应该说呢，政府的债务是政府的债务，企业的债务是企业的债务，个人的债务是个人债务，这个不能把它全部放在一起比。那么现在刚刚何青莲女士也举了这个数字，把它一放在一起比呢，的确比得像很大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谈的主权债务的这个评级下降，并不是中国整体债务的这个评级下降，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如果光是主权呢，你指主权就政府这一块，那么政府这一块，那么政府的债务是多少，就该是多少。那么这个政府的债务，如果真的我们说不包括国有企业的话，那么它的债务的确很低，哪怕就是把国有企业的债务放进去的话，它也不会高出60%。那么这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看的话，如果再加上中国政府所谓是这种中央集权的这种治理特色的话，那么它的确是很有能力对付债务危机。那么从这两个角度去看的话，的确呢是跟这个我们说它的债务啊，主权债务的确风险啊，比任何国家应该说都来得低。
好的，
纯粹是从这个结构来看的话，
嗯，
但是你要说总体债务连老百姓的债也一起放进去的话，就像何女士刚刚举的数字，的确是很吓人，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就不是主权评级下降，那应该是中国整体债务的评级下降。
嗯，好的，我们再来听听何女士的意见。何女士，
啊，中国的债务呢，刚才说过了，就是个人债务、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那么呢，个人债务在中国应该说是比较低的。政府债务呢，因为如果按照单纯的政府债务也不算高，那比欧盟低多了，甚至比美国也低多了。但是算不清的就是这个国企。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国企呢，在中国和政府啊，其实就是政府的亲儿子，媒体也经常称它为共和国长子。
嗯，
银行的贷款是国有银行的贷款啊。那个所谓商业银行也是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主要就是向这个国企输血，而国企呢，就像我形容过，就像一架什么机器呢？这头输进去的是鲜红的血液，从国企出来就是那个什么呢？黑色的血液，像得了败血症的病人，每隔几年呢就出现问题。
嗯。
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硬要说国企债务跟政府无关，那是叫做是蒙着眼睛说瞎话。我们都知道是国企债务跟政府有关，还有一个政府债务呢，它又把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和中央政府的债务剥离开，但是地方政府也是政府的另外一个儿子，所以呢，到最后很多东西还是由这个中央政府兜着。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是我们要说清楚的是，中国现在债务有多少？说句心里话，连政府自己都不清楚。
嗯，
发改委曾经有一个司长到下面去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地方政府向上报的债务，普遍呢只有总债务的30%。
嗯，
大部分瞒报了，因为这个债务多了要影响政绩，所以呢。这些债务的瞒报导致发改委也是一笔糊涂账，这可是中国的媒体报道过发改委一个内部会议带出来的话题。
嗯，
所以呢，中国无论是在什么方面，数据方面啊，还是什么方面都不太透明。在这个情况下呢，国际社会有它的一套测算方法，国际社会的测算方法是按照他们自己有一整套那个信息交换的系统，所以他算出来的应该更接近真实，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讨论了就是中国官方的还算是比较理性的一种反应。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更具有这个民族主义倾向的这个媒体呢把这个评级的问题呢它政治化或者阴谋化了，认为呢这是西方国家在19大之前呢败坏中国形象的一种做法。现在呢这个我们同英国刘教授的这个连线呢出了一点技术故障，那么我首先来请教何女士。有人说呢，标准普尔他调降中国信用评级的时间很敏感很可疑，选在19大召开之前不久，这样的做法有这个败坏中国声誉的这样一个这个嫌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何女士？
我觉得呢，中国方面的评价还是要冷静一点。
嗯，
首先第一条，你的19大确实是对中国很重要，对中国共产党很重要，但是呢，标准普尔呢，他心目中可能就是你开一次会， 没有想这些事情。如果你中国硬要他不在十九大之前公布，可能就干扰了人家的日常作业。当然你中国也可以去公关，请他晚一点公布也可以，只要你中国脸皮厚到那个程度也是可以的。不过我个人觉得标准普尔呢，把它说成是阴谋呢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开始如我以前说过，2016年7月其他的两家都已经下调了，就标准普尔没下调。标准普尔当时就宣布根据情况和发展趋势将来准备下调，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一年多了，才下调了一个级别。所以呢也不算是阴谋，只算是呢他过去对中国保持客气没有下调，后来又觉得他自己这个评级机构的信誉重要。还有一点呢，我想讲一点实话给国内听众听。其实国际金融界三界包括几大财经媒体过去多年来都对中国经济呢一直看好，原因呢是国际投资界希望中国经济向好。即使是外资中的产业资本纷纷撤出中国的时候，国际投资界和投行经济学家也一致看好。这三大评级机构其实主要是为投资界服务的，所以他们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下调其实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也落后于国际产业资本对中国经济的评估。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以后中国呢不要老是用这种冷战思维阴谋论来看待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价和那个，淡定一点。其实就在前年莫迪就对这个美国经济呢就下调，而且当时是下调了两个级别。白宫是很恼火，但是最后还是决定接受这个结果。其实莫迪的本部就在美国，要是按照中国的逻辑肯定是要去干预，那当然莫迪也不，如果在中国还不敢这样做了啊。所以我觉得呢还是在这方面要学学美国政府的雅量。至于说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呢为什么相差不大，这是中国人的看法，中国人美国就评得好，中国就评得不好，我觉得他们还是对美国经济不了解。其实美国呢经济早就走出了一个 U 型反弹的底部，中国还是 L 型下面的一横啊。那么就是美国呢就是每个月公布这个就业数据，现在就业数据消费者信心指数各方面都在上升，还有这个投资也上升，那跟中国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美国的数据是不造假的啊，在这点我们都知道。
好的，现在呢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加入我们讨论了，我来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国内的专家评论说标准普尔评级难于撼动中国良好的基本面，没有反映出中国的真实状况，影响有限，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应当培育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的评级机构，打破西方评级机构的传统偏见，降低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地位，提高新兴市场国家评级机构的话语权。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黄先生表达了他的看法，我们现在再选读几个网友的评论。Freedom is not free， 这位网友呢，他说评级机构从自己的专业出发，为什么要考虑红色政权的特色呢？David W 这位网友说，中国没有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实际上是中共经济学，因为发展经济的目的不同，所以他的中国经济学和世界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一是为了掠夺社会财富，国家资源和国家自然资源呢，把它变为权贵私产为目的，二是为了维持掠夺体制和掠夺平台为目的的，所以呢，按照人类通行的经济学来分析，中国经济很危险，甚至早就应该衰落或者是硬着陆了，但是没有这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为了达到以上两个目的，完全违背经济规律，为我所用，不用其极。那么我们就接着这位网友的评论呢，来看看中国经济吧。中国人对于这个标普等评级机构调降中国信用 啊，这个评级呢，这个反感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这个信心之上的。他们认为中国啊 GDP 啊增长很强劲，人民收入也在稳步增长，房价的上涨呢，更使人们普遍具有这一种啊叫富足感。那么这种情况下下调中国信用评级，那就是似乎太不公平了。所以我请教，何青莲女士，您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
刚才三位网友啊说的话呢，我先回答新建那一个。新建说中国可以成立一家评估机构啊，那我觉得这当然是个好主意，就好像中国为了对抗诺贝尔奖成立一个什么孔子和平奖啊。但是最后评了几年，好像那些得奖的钱得主都不愿意去中国领奖，那跟那个诺贝尔奖呢根本就没办法，所以现在也变成了一场差不多偃旗息鼓的闹剧了。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是有形象的，这个形象是靠国家信用支撑的。你中国国家信用不好，所以你的评级机构当然人家也不会相信。要不然中国可以成立一家评级机构，看看它的评级机构为不为这个国际投行界、金融界、企业界接受啊。所以这方面我就回答了他。第二个呢，说不必要考虑红色政权的特点，这一条我同意。因为既然按国际标准，总不能为中国专门开一条道嘛。开一条道就等于中国走后门，从此以后可以完全不按照国际标准为所欲为，那不是增加了全世界的金融风险吗？
好的。
最后一条讲那个房价上涨带来富足感，我觉得我真的不太知道这位网友是如何想的。其实现在拥有房子的希望房子不要破，房价不要破灭泡泡沫啊，没有那个拥有房子的少数人就希望呢房价快点跌下来好趁低杀进。但是房价确实是让中国人现在呢表面上看来是富足感，但是呢泡沫感也很严重，就是对房价的担忧可能远远超过美国人。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事情啊，这个房价的问题在中国过度泡沫化。就谈到这里啊。
好的，那何女士啊，我接着问您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中国人普通老百姓呢，他对这个标准普尔的意见呢，主要就是建立在对自己国家经济发展非常有信心，啊，认为现在我们 GDP 在增长，收入也在增长。刚才房价的问题您谈到了，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标准普尔要调降我们呢？所以感到不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这是官媒引导的结果。它不一定是真实民意。根据我对中国人的了解，其实大多数人真的是对经济的 ABC 知道的很少。如果中国不这样炒作这个标准普尔，可能也就是经济学界注意一下这个信用级别下调，大概根本就不会那个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呢，十九大以前要转移老百姓注意力了，就特意炒作这个标准普尔。因为当大家过分的关注这个什么呢，俄语这个国文贵现象，还有十九大的人事安排等等等等，那么就出现这个事情呢，也便于转移这个注意力吧。这是我的看法。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真的，这个评级机构呢，它只是一个评价，并没有对中国的经济现状造成太大的影响。至于中国的那个发在国际发行债券本来就发得不好，比美债不受欢迎的多，所以呢标准普尔评也
好
不。
何女士，对不起啊，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何青莲女士和刘韶佳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国际刑警组织年会是否能回避北京影响，欢迎收听收看。另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